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上午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徐成南，
我是马欣欣。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为大家关注的话题是有关在澳大利亚是不是要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哈。那么在前面也为大家来进行了一个预告，那么在今天呢，自由党将会向参议院来提出一个申请哈，要求就是不是要举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全民意向投票呢，来做出一个表决。那么参议院的态度呢，将会产生两种结果，一个呢就是举行全民意向投票，另外一个呢就是用这种就是邮寄的方式来投票哈。那不管用哪种方式，那大家呢都会有权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来对这一问题表达观点。那我们现在也要问大家哈，那您会坚持啊继续用手中的选票就婚姻平权表达立场吗？那您会如何来投票？
所以欢迎今天你们收听我们的正在行动节目，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
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做一个特别声明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并不是一个民调，只是为大家呢来提供一个发言的平台，也请大家注意自己的用词哈，要这个就是文明发言。好，那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等候了，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第一位听众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
哎，请说，赵先生。
哎呀，这个事情拖了很多年了，很多年了。
嗯。
现在说这个婚姻平等、婚姻平权，其实就是要把这个我们行之已久的这个婚姻的这个概念进行一个改变。婚姻的概念最早我们一直传统之间就是两个相爱的异性的结合。
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这是澳大利亚现在婚姻法的。
是两个相爱的异性，他要把这个要改掉。那么改这个之后呢，那要对这个定义进行重新定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很多人不容易接受。
嗯。
我认识有很多人了，有同性了，有不是同性了，有一位都到做外婆了，突然发现他是同性恋。
哦，这样子。
他都做外婆了，小孙女生下的那一年，他找了找了女朋友了。
嗯，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让人不能理解，也很难就是，这么说吧，对这个婚姻平权、这个婚姻定义的改变，我本人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嗯，
但是对这个相爱的这人在一起结合成家庭，这个不是成问题的。
嗯，
另外，这些议员们就是想了这么多的这个投票这个东西。包括这些反对这个公民投票的这些人，他们的说法就是说我们代表了民意。其实他们说法非常矛盾，就是绿党他们说非常矛盾。他们既然都代表了民意，也就可以反映我们的民意，可是他们又怕我们帮他们投票，怕我们公民投票。也就是我们大家都一起强制投票的话呢，他们就害怕，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大家都强制投票的话呢，他们很可能会输掉。所以嘛，他们就用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说我们用良心投票。良心投票很简单，就不相信选民，不要我们投票，他们自己小圈子把门关起来，把我们就统统代表了。在五六十年之前，信息的流通不公开，我们可能不知道很多东西，可能对这些公民投票的方式没办法做些决定，或许做进去。在当今信息这么流通的社会，这个社会上引起这么大争议的问题，如果就那个小圈子投票呢，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应该要我们按照澳大利亚的选举法，让全民公决来投这个票，把它一次解决掉。至于这些人要代表我们，请你们听清楚，我们有些问题需要你们代表，但这个问题是，如果你们还说要代表我们，请让我们自己代表自己来投这一票。
嗯，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些说法呢。就是藏一个猫腻，就是、说老百姓太笨，这些人呢不懂，他们不懂文明的发展，他们实在是愚昧，我们都是非常愚昧的草民，他们呢是最伟大的人，他们帮我们代表，所以说他们是根本不相信我们，不信任我们，所以他们才要自己投自己的票。
好，谢谢赵先生。
就我个人如果去投票呢，第一，我表明我的态度，我是不同意他们这样做的。第二，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如果出现了任何一种投票的结果，我表示接受啊，表示接受。
嗯，
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请参与节目。刚刚是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因为像之前有关在澳大利亚是不是要实现同性婚姻平等的呢？这个投票方式之前啊，政府也是建议过，或许让一些就是联邦议员哈、啊，跨越党派来进行一个就是所谓的自由投票哈、啊，是按照出发自自己的初心来投票。但现在目前呢，是希望让这个就是澳大利亚公民哈、啊，就是有投票权的公民可以对此问题来表达观点哈。在这里也跟大家提一下，其实我们这次提到的是有关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 题是进行一个全民意向投票哈。那这跟我们之前大家所熟悉的全民公投是不一样的，因为全民公投的话是具备一个法律的约束力的，就是说这个公投出来的这个结果必须要被写进法律。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是进行一个全民意向投票，那么这个投票结果呢，只是给政府提供一个制定相关政策的一个参考而已哈。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啊，
您好，吴先生。
好，
嗯，请说。
叫我看这个同性结婚呢，是没问题的。
嗯，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呢？因为我跑了很多国家。
嗯，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异性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澳大利亚是自由又民主，我们一定不可以反对他们。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性身体啊是不一样的。好像我去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很多，因为我们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澳大利亚有一点中亚西方，现在要自由要开放，有点连台湾他也要做了，是吗？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反对他们同性的人，因为我们不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他们。所以我本身我不是同性恋，不过我也很赞成他们可以结婚。
嗯，
谢谢。
好，谢谢吴先生。好，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您认为只要是两个相爱的人呢，就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哈，承认他们这个结婚的权利。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很多法律哈，虽然说婚姻法里面现在还并没有承认同性婚姻，但是在很多法律里面哈，这个同性伴侣拥有的地位跟这个异性伴侣是平等的。比如说像这种就是移民还有婚姻法里面哈，那同性婚姻伴侣的地位跟异性婚跟异性伴侣婚姻的这个地位呢是相同的。
对，其实是一样的。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啊，两位主持人好。谈那个同性婚姻这个事情，首先我发表自己观，我发表自己态度啊。
嗯，
我不支持，但我也不反对同性恋，但是我反对同性恋合法化。我觉得现在是同性恋这个问题，现在是政客把它有意识的把它操作成一种争取民意、获得选票的一种手段了。我们把这个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好好的事情国家不去建设，经济不去搞那个经济发展，却围绕着这种同性恋是否合法化的事情下，消耗大量的就是那个社会的民脂民膏去做这种调查，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反对这种观点。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类，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必须尊重他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去违背他。他的选择，我们必须尊重。作为一种病嘛，我们必须选择的，让他选择。我相信绝大部分绝大多数的父母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子女是个同性恋，只不过他发觉了自己的同性恋以后，他在做一种无奈的接受。我也相信绝大部分的同性恋家庭，他们也不希望自己收养的孩子是同性恋。我相信这一点，对吧？接下来另外还就是说，关于同性恋是不是立法的问题，我觉得婚姻这个概念本身是为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的结合所设立的一种法治的概念。刚才前面那位听众说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在混淆一个概念，就是说同性恋是否被社会认可和同性恋是否应该合法的问题。如果同性恋既然发生了，我们应该认可他，这是人的选择。前面的我听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自己的body，他说可以没关系。但如果你认为他因为自己可以选择就可以去合法的话，那一夫一妻制就不用产生了。那大家都去讨几个老婆或者嫁几个男人好了。哎，你自己选择，我的身体我愿意，我的选择嘛，对不对？不可以。
好，谢谢史先生。好，谢谢您就这个同性恋现象表达您的观点。好，你刚刚提到的话，
对
您表达了个人观点。那至于是不是到底有绝大多数的澳大利亚人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个同性婚姻澳大利亚合法化，相信会通过这个全民公投，通过这个全民意向投票，会有一个显示出来哈，会有大家的一个指向。
我们把这么多的钱花在这个上面干什么？我们这些政客 该干的事情不去干，去干去讨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是浪费我们的民主。
所以说你认为的话，像这样的一个议题的话，是交由政府来决定，会比交给澳大利亚人民来决定更合适是吗？你是怎么觉得？
对，就政府你觉得怎么样你就决定，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接受，对不对？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要花这个金钱，花这么多钱去做这种事情干什么呢？浪费嘛，对不对？而且他选择、
好，谢谢石先生，好，谢谢。
而且选出来的东西政府还可以选择了，那不是说句不好听，脱裤子放屁吗？
好，谢谢石先生，谢谢你表达观点哈。那在这里呢，大家可能会对有关这个同性恋的立场会表达各种不一样的理解哈，还是再次提醒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发言哈，要用这个就是文明用词哈。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923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安主，安主你好。
哎，你好。
嗯，请说。嗯，
哎，这个同性婚姻呢，我也是这个观点哈。政府呢并没有干涉这些人的自由，这些人是可以有同性恋的，其他的这个社会上的人呢也没有干涉这些人的自由，他们是可以同性恋的，也是啊，人们是认可的。问题是立法在这儿，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说这个立法呢，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给它进行了立法，那么这些国家呢，我们说可以说是受白左政治的影响，那么搞的这一套东西，那么受到这些人的游说，甚至呢观念上，因为同性恋因此呢给他们立法，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不是干涉这些人的自由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我说当然是错误的啊，这个立法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它改变了很多的东西。那么同性恋，我们说尽管他身体有病或者心理有病啊，生理有病，甭管他怎么回事，总之呢，同性恋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群体，啊，我们把它当成一些个病人来看待，我们并不是歧视病人，希望他们呢能够回到正道上来啊，能够重新的啊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这才是应该的啊，不能是鼓励这种逆天理背人伦的这种事情。
好，谢谢，
啊、
好，谢谢您，安主哈，就此表达观点。对这个关于同性恋是不是病，这可能是之前在很早之前时候哈，像社会里边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哈，但是现在呢，社会里面已经不会再把同性恋当成是一种病态了哈，
一种疾病、
而且也是比较承认像这个 LGBTI 群体他们存在的啊这个客观现实。好，那我们再来接听这位听众，这一位是 Mike，Mike 你好。
啊，主持人好。
嗯，请说。
我想我提一些不同的看法啊。我觉得同性恋，我同意你们的观点，同性恋是一个，事实上是一个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个自由的问题啊。所以呢，有些人呢对他有些这个抵触，我可以理解啊，这是一个，但是本质上来说，他没有逃离出一个自由的自由主义的这样一个选择问题，因为性取向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这个要搞清楚。那么。前面不是刚才那位，这前面有位听众他说话呢有一点妖魔化啊，把同性恋认为是一个什么魔鬼的这样一个东西，好像反人性啊，反什么东西，反社会啊，反这种观点，我在几十年以前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同性恋几千年以来一直在社会上是处在这样一个被妖魔化的一个地位，是吧？这个我觉得不是我们现在当代人一个进步的思想的人应该这样认为的。那么至于这个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问题，这个主要是什么问题呢？主要是他那个没有把这个概念搞清楚。他事实上让大家投票的时候，所谓的同性恋合法化，事实上同性恋已经是合法的一个存在，他是事实婚姻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很多同性恋他们俩一对，最后有一方过世以后，另一方他的继承权啊，他们怎么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同性恋还可以移民嘛？这些我们澳洲都存在的。所以事实上的承认，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有这一套系统在那里工作。那么现在的所谓的同性恋合法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要把同性恋的婚姻和非同性恋的婚姻完全的一视同仁啊，认为是好像是一个一回事，是做这样一种法律上的鉴定。这个东西呢，就存在着很大的误区。这个事情呢，一个你一旦这样搞定以后呢，国家有可能会要花很多钱去管这个事情，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这是一个。第二个，会造成很多混乱，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层面上来说，很多人还不能这么认同的情况下，会造成很多的混乱。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做起来呢，我们要慎重一些，慎重一点。既然我们四者婚姻，四者同性恋婚姻我们都已经认可的话，你何必要花这么多精力一定要去搞一个和一般的人一样的婚姻？这个好像我觉得有一点急躁，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社会水平上有一些急躁。我同意有一种看法，就是现在的政客们，特别是中间派的这些建制派的政客们，他们的政治资源现在非常匮乏，非常匮乏。特别是特朗普起来以后，所以他们在找这些少数群体，想获取一些选票，想弄些事情。这个看法是对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声称这个东西，我们忽略了我们国家的一个大的方向。
嗯，
这一点，
哎，好，麦克，您刚刚提到哈，就是说您认为现在像也是确实事实，澳大利亚很多法律是承认这个同性伴侣的事实婚姻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您觉得具体哈，像这个法律承认事实婚姻和婚姻法里边承认同性伴侣的地位，这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本质上的不同？您认为？
我想本质上的不同就是怎么去解读这个法律，因为这你如果一旦定了法，实际上这个法也很难定，它充满了内部矛盾。这个东西你如果过头的话，就走得太快的话，到时候国家赔偿什么东西都会出来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你事实上包括同性恋这个群体，他自己很多人他也不愿意什么70结婚证书啊什么东西，他也不愿意搞这个东西，他也不愿意跑到这个方面去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是一部分同性恋里边他们认为这样一个法律的一个明确的一个程序，对他来说很重要，对吧？尤其是有一些比如说像 Penny Wong 这样的一些人物，这些人他们在台上，他们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什么？他们可以拉一些选票过来，是吧？所以我觉得从政治上来说，事实上没多大的区别，到底有什么多区别？但是你一旦明确的话，你就这个本来这个界定是非常模糊的，非常松散的，可以 flexible， 可以调整的。你现在要是立个法，很明确的法的话，你能保证你这个法你就能够管好这个摊子吗？因为这个地方是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鉴定的东西。
好，谢谢你，麦克。好，谢谢你。
他的婚姻的内容什么的，你懂吗？因为所以他一个家庭的形式啊，什么子女的东西都非常难鉴定，你很难去搞一个东西。他认为可以搞。这点呢，就事实上这些白左们确实自己他有责任的，因为他们不是在建议经验的基础上来推动一个国家。
好，谢谢麦克。
好，
谢谢你把他的观点。好，非常感谢你参与我们节目。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哈。那刚刚前面都是很多先生来表达观点，我们下面来接听一位就是女听众的电话哈。这位是刘女士，您好。
啊，我呀，
哎，是您，请说。
我是从来不发言的，但是我天天参加你们这个广播。
哎，谢谢您。
7点就之前就起来了。
啊，
我是这样啊意见。
嗯，
我说呀，咱们国家现在不缺钱吗？缺钱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形式，一点七个亿一点二个亿的花，不管那两种公投吧。
嗯，
但我不反对，但是呢这些事儿吧，应该是政府官员要他们干嘛的，他们就是能定下来就行了。
嗯，
尤其是总理在这方面是不是。
嗯，
我是这么想，你像中国要这样搞起来，那花多少钱呢？能干得了吗？这工作就什么事儿也实行不了了。所以他们的话负责任在这方面，应该他们来定应该怎么办，咱们不反对是不是。
嗯，
哎，同性恋我们是同情的，说实在我们这我是同情他的，算是。
嗯，
我们原来隔壁就是一对男同志同性恋。
哦，
这人都挺好，都挺善良，这方面做深有情感。但是这个问题花这么多钱，咱们国家这么困难，把这钱放到别处用用好不好？是不是这问题？
哎，好，刘女士，
安民什么的，
对，
就这问题啊，我不多说了啊，谢谢。
哎，好，谢谢刘女士，好，谢谢你，
非常
感谢。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哈，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早上好，大家。
哎，你好，陈先生，请说。
这个问题我在你们这个节目采访当中谈过这个问题。
嗯。
我就谈了，这是大概几个月前嘛，我就谈13点与12点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作为政治家来说，来鼓励大家什么所谓的民意投票也好，那个我认为这个作为政治家的那个能力和他的政治智慧，好像是欠缺很多。
嗯，
所以我看了一些报道，马克特朗普上来以后没有做过什么事。所以政治家来说，关于 Penny Wong 是同性恋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尊重他们。 但不等于我们要通过法律的立法来去支持他们。所以本来就是一个民主机制国家，这个民主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刚才那位女士谈到了，我们有好多事情要做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对待民主机制的一个尊重，首先是我们应该做我们必须要做的事，而不是把那种什么同性恋拿出来到处炒作。作为潘宁王他同性恋的时候，我尊重他，但是我不支持他，我也不欣赏他，这个我有我的权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搞清楚什么用这个异性啊、同性啊、登记注册啊、要立法啊，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它存在就存在了，就像空气和水和土地和泥土一样，没有必要要特地去保护空气，或者是保护土地，或者保护水，没有必要。
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表达观点。因为不好意思，我们
这
个时间有限。好，谢谢陈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表达观点，非常感谢哈。那
好，
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上午对这个节目的热情参与哈。那今天参议院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投票，那无论产生哪一种的投票方式，那大家或者在11月15号，或者是在11月25号呢，都可以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来就此议题来表达您的立场。